有机会和来自不同城市和农村的大概40多位传道人一起的生活了2个多礼拜。
有机会同来自各个不同的城镇和农村的大约有40多个传道人一起生活了2个礼拜。
神也透过他们很丰富的充实了我自己的生命和我的服事。
神透过他们去充实和充满了我的服事和生命。
他们当中有些传道人是在比较宗教气氛比较开放的城市服事。
当中有一些传道人 在一些宗教气氛比较开放的城市里面服事。
也有一些在比较约束强一点的地方服事。
也都有一些是在约束性比较强的地方去服事。
他们平常是在一些的约束和不安之下在那里忠心的服事。
他们在一些约束和不安底下忠心去服事。
他们对主的爱心和那种的虔诚是我们众人都要学习的。
他们对主的爱心和忠诚是我们各个人都要学习的。
当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也深深地感受到他们那一种身为仆人的那种强烈的信念，
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他们身为仆人那种强烈的信念。
因为那一种强烈的仆人的那种的心态，
就因为这种强烈的仆人心态，
他们对所服侍的教会，
对于他们所服侍的教会，
也包括了整个的中国教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责任心。
对于整个的甚至是整个的中国教会，他们有一份很强烈的责任心，
深深感受到这是神所托付给他们的教会。
他们深深地感受到这个就是神所托付给他们的教会，
他们是神的仆人，
他们是神的仆人，
有一个强烈的一个责任感，
他有一份很强烈的责任感。
然后回来到 Houston，
当我回到 Houston，
今天早上在崇拜之后，
今早在崇拜之后，
我们的会众能够透过投票能够有机会来肯一个教会07年的长老和执事，
会众也有机会透过投票来印证07年的长老和执事。
从人的角度来说，
从人的角度来讲，
长老执事是教会的领袖，
长老和执事是教会的领袖。
但是如果我们翻圣经的话，
但如果我们翻开圣经，
我们发现领袖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并没有多少次的出现。
我们发现领袖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没有几次的提及，
但是在圣经里面却重复的提到，
但是圣经里面就重复地提到，
长老也好执事也好，
无论是长老或者执事
都是神的仆人，
他们都是神的仆人，
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不但如此，
不单是
也包括了我们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当中也包括我们所有跟从耶稣基督的
人，因为他是我们的主，
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也是他的仆人，
所以我们就是他的仆人。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研读哥林多前书，
在过去几个星期我们一起研读哥林多前书，
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在教会的服事的几个的层面，
我们看见基督的仆人在教会服事的层面。
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探讨这一个题目，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探讨这个题目，
继续的来看神对他的仆人有什么样的要求，
看看神对他的仆人究竟有怎样的要求。
在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
在今天读到的经文里面，
第四章第一到二十一节，
第四章第一到二十一节，
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真理，
我们会看见一个很基本的
真理，大概也是我们都蛮熟悉的一个真理，
大概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真理，
就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作为他的仆人，
就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仆人，
所以我们要以忠心为我们服事的标志，
所以忠心就是我们服事他的标志。
保罗在第四章的第一句话说，
保罗在第四章第一句话就说，
这样人应该把我们看作神的仆人，神奥秘的事的管家。他在这里再一次的肯定他是神仆人的这一个身份，
保罗在这里再一次肯定他就是神仆人的这个身份。
作为一个仆人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听他主人的话，
作为一个仆人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听主人的说话。
我们身为神的仆人，
我们既然身为神的仆人，
这里也说我们是他的管家，
这里也讲到我们是他的管家。
首先这里提到是奥秘的事的管家，
首先这里讲到是神奥秘事的管家。
在新约里提到奥秘 奥秘，
在新约里面提到奥秘，
是指说以前被隐藏的，
就是指着那件以前被隐藏的，
现在被彰显了出来，
现在被彰显了出来，
这是做指着神的那一个救赎的工作，
这个就是指向神救赎的工作，
在过去是隐藏的，
在过去是隐藏的，
知道的人不多，
知道的人不多，
但是现在因耶稣基督的来临，
但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来临，
这一个的救赎被显明了出来，
这个救赎计划就被显明出来，
一个管家，
一个管家，
不是单单在那里管理一些的事，
不单止在那里管理一些事，
他乃是将他主人所给他的，他要好好的把它分配出去，
他也要将主人所分配给他的好好的继续分配出去，
这里提到我们都是神奥秘式的管家，
这里提到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
要将神的真理，
要将神的真理，
将神的那教导，
将神的教导，
我们要好好的把它分派出去，
我们就要好好的将它分派出去，
我们要透过讲道，
我们要透过讲道，
透过教主日学，
透过教导主日学，
透过带领查经班，
透过带领查经班，
透过个别的谈话，
透过个别的谈话，
将神的真理，
将神的
将神的教义，
将神的教义，
把它分配出去，
将它分配出去，
那对这一个的管家的要求，是对这个管家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咁神对呢个管家有咩嘅期望？
或者是这个管家的特点在哪里呢？
或者应该讲呢个管家嘅特点喺边度？
首先，在第二节这里说，对于管家的要求就是要他有忠心。
第二节呢度讲到，对于管家嘅要求就系要佢忠心。
这是对管家的一个期望。
呢个就系对管家嘅期望。
对他的要求。
对佢嘅要求。
他要忠心。
佢要忠心。
忠心的意思。
忠心嘅意思。
乃是尽你所能的。
乃系尽你所能的。
尽你做得最好的。
尽你所能够做到嘅最好。
将所交托给你的工作把它做好。
将所交托俾你嘅工作做好。
我想这是跟我们的社会有蛮大的出入，是不是？
呢个同我哋身处嘅社会有好大嘅出入。
当社会来看一个管家的时候，
当社会去看这个管家，
他所要的是什么，
要求的是什么，
看你的利润有多少，
看看你的利润有多少，
你的公司今年是多、有多大，
你的公司究竟有多大，
你们有多少的分公司，
你们有多少的分行，
你们的职员增加今年增加了多少，
你的职员增加了多少，
那但是当我们回到神的教会的时候，
但当我们回到神的教会的时候，
什么是叫做忠心呢？
什么才叫做忠心？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
如果我们不小心，
社会的标准很容易的就会进到教会来，
我们就很容易让社会的标准渗入教会，
会进到这一个教会，进到其他的教会，
可能入到这个教会甚至是其他的教会，
有些的时候，
有些时候
我们是从一个教会的建筑物，
我们可能由一个教会的建筑物，
教会礼拜天出席的人数，
礼拜日出席的人数，
教会的金钱上的奉献，
教会金钱上的奉献，
我们来看一个教会的服侍，
叫我们来到看这个教会的服侍，
或者是来看一个传道人的侍奉，
或者去看这个传道人的侍
奉，当我们以这些作为我们的标准的时候，
如果我们利用这些作为我们的标准，
我们就在那里放出一个潜意识的信息，
我们在这里下意识地放出一个信息，
那就是越大越多就越好，
就是越大越多就越好，
当我们看见人数有增加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人数增加，
我们都会蛮喜欢的告诉别人，
我们都可能很高兴地告诉别人，
教会的人数现在又多了多少，
啊，教会的人数现在又多了多少，
我自己觉得礼拜天的人数我们应该要注意，
我自己本人觉得我们要留意教会出席的人数，
但是有另外的一个数目字往往在很多的教会却不提的，
但是另外一个数目字在很多的教会往往是不会被提及的，
不单是不提，
不单止不提，
我们也会忽略的，
也都会被大家忽略，
那就是我们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感觉到被关心被关怀而离开的呢？
我们知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是感觉到没有在教会里面被关怀关心而离开教会的呢？
如果我们每一年都将这些的数目字把它归纳起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每一年将这些数目字去归纳起来的时候，
那我们就没有太多可以夸张的地方了，是不是呢？
那我们还有没有那么多值得夸耀的地方呢？
但神对他的仆人对他的管家的要求是什么？
但神对他的仆人对他的管家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要他能够很忠心地将他的真理能够分配给他四周围的人，
那是要求他们很忠心地将神的真理 分配俾佢周围嘅人。
不单是对管家的要求是忠心，
唔单止对管家嘅要求系忠心。
然后在第三节保罗说，
喺第三节保罗讲，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人间发轻审判，我都认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然问心无愧，却不能因此自以为意，因为判断我的是主。保罗在这里说了一些非常大胆的话语。
保罗在这里非常大胆地讲了些话语。
你要了解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是用了一些错误的标准在那里衡量，在那里判断保罗。
因为哥林多教会是利用一些错误的标准在那里衡量判断保罗。
他们是在那里将保罗和阿波罗跟彼得一起的来比较。
他们在那里将保罗同彼得同埋阿波罗喺度相提并论，
他们是在那里用人的标准在那里衡量保罗的服侍。
佢哋用人嘅标准喺嗰度衡量保罗嘅服侍。
然后保罗对他们的回答说：，他说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怎么样来判断我。
保罗对佢哋嘅回答就系：，我根本唔在乎你哋点样睇我。
他说我所关心的，
佢话我所关心嘅，
乃是将来有一天在那个审判的宝，在那个大宝座前，神是我那最终的一个判断者。
那系将来有一日。去到神的审判台前，神是我最终的判断者。
就当然有一天，然后我们都在神的面前站立的时候，
当我们大家都来到神的面前站立的时候，
他在那时候要决定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神在那天就要决定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但是在那一天来到之前，
但是在那天来到之前，
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
我们要尽自己所能的，
将我们最好的要摆上，
将我们最好的摆上，
透过讲道，
透过讲道，
透过教导主日学，
透过教
透过带领查经，
透过带查经，
透过与人的分享，
透过同别人的分享，
将神的教义、神的真理能够分配给我们四周围的人，
将神的教义同真理分配给我们身边周围的人。
这并不是说人的判断是不重要，
这个并不是说人的判断不重要，
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要理人家对我们的那一些的评论，
也都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担心别人对我们的评论。
这些都是重要的，
这些其实都是重要的，
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记得，
但我们要清楚
人给我们的评论，
人给我们的评论，
主要的目的，
主要的目的，
正确的动机，
正确的动机，
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将神的真理能够传递出去，
那要帮助我们更加有效地将神的真理传递出去。
人的判断，
人的判断，
人的评论，
人的评论，
要在那里帮助我们，
要在那里帮助
能够过着一个更加圣洁的一个生活，
更加圣洁的生活。
我想到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遇到的一位叫陈老师的弟兄。
我想起一位我在南方一个城市遇到的一位陈老师。
看他的外貌，你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你看见他，觉得他其貌不扬。
当我第一次被介绍认识他的时候，
当我第一次被介绍认识他的时候，
我还以为他是那个教会的看门人。
我还以为他在教会是做看门的。
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在20多年前，
但是在20多年前，
他深深地体会到向儿童教导神的话语的重要性。
他就深深地体会到向儿童教导神话语的重要性。
所以他就开始在他的教会开始教主日学。
所以他就开始在他自己的教会里面教导主日学。
你要记得在20多年前，
你要知道在20多年前，
宗教的气氛并不是一个非常的开放。
宗教气氛并不是十分之开放，
从各方面有很多的抵抗和很多的约束，
在各方面都有很多的约束。
但是他就是很持久的就在那里教儿童主日学，
但是他就很坚持的在那里继续教主日学。
今天他所在的这个城市，
是他所身处的城市，
已经成为中国教会主日学很兴旺的其中的一个城市，
已经成为中国教会主日学兴旺的一个城市。
在那一个城市里，
在那个城市里面，
有一些的教会，
有一些教会，
他们有整座楼，
他们有整座的大楼，
是叫做主日学大楼，
是叫做主日学大楼，
整座楼就是主日学用的，
整座大楼就是留给主日学用的。
他当初教的学生，
他当初所教导的学生，
现在很多已经进入了30多岁了，
有很多现在已经去到30几岁，
然后在他们当中有许多的人，
然后在他们当中也有很多的人，
他们现在开始在教主日学，
他们自己也开始教主日学。
所以从这一位陈老师 教导出来的学生，
所以经这个陈老师教导出来的学生，
现在已经有第三、第四代的主日学老师，
现在已经有第三、第四代的主日学老师。
他们不单止在他们这个城市里投入主日学的事工，
他们不单止在自己的城市里面投入主日学的事工，
他们也去一些偏远的农村的地方，
他们都去到一些偏远的农村
地方，也去了一些的城市的教会，
去到其他城市的教会，
在那里推动主日学的工作，
在那里推动主日学，
在那里教导那些的老师如何的教孩子，
在那里教导其他的老师怎样去教导小孩子，
他们所去的一些的地方，
他们所去到的地方，
所住的环境，
所居住的环境，
这都是我们不一定能够想象的，
都不是一定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他们有一句话说，
他们有一句说话，
在一些住的地方，
在一些住的地方，
上面有老鼠在打鼓，
上面有老鼠在打鼓，
下面有跳蚤在跳舞，
下面有跳蚤在跳舞，
在一些这样的环境，在那里推动这个主日学的事工，
他们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在那里推动主日学的事工。
20年之后，这位陈老师仍然的在教主日学，
这位陈老师仍然继续在教主日学，
每个礼拜要教一两次，
每个礼拜要教一两次，
不单是如此，
不单是
他仍然在那里训练他的主日学的老师，
他仍然在那里继续训练其他的主日学老师。
当我看见这一位弟兄的时候，
当我看见这位弟兄的时候，
我想到他是那一个神奥秘之事的中心的管家，
我就觉得他是神奥秘事一位中心的管家。
然后保罗又继续的提到这一个的中心要怎么样的再表现出来，
保罗继续在讲到这个中心是要怎样表现
出来，在第六到十三节，
在第六到
十三节，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经文，
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经文，
是用一种反面的方式来写的，
是用一个反面的方式来写的，
是一种讥笑的方式，
是以一个讥讽的方式
来写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第七和第八节的时候，
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第七、第八节，
给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的气候，
就俾我哋睇见一个哥林多教会嘅记号，
他们的那一个的价值的观念，
佢哋嘅价值观念，
他们的文化，
同埋佢哋嘅文化。
在这里，保罗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还要自夸，好像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满足了，你们已经丰富了，不需要我们自己做王了。我恨不得你们真的做了王，让我们也可以跟你们一同的做王。然后从这第七节的三个问题里，
由第七节所问到的这三个问题，
我们可能对他们有这样子的认识，
我们就会对他们有这样的认识，
他们在那里夸耀他们是在跟从谁，
他们在夸耀他们是跟随，
因为他们当中有人说我是跟从彼得的，有人跟从保罗的，有人是跟从阿波罗的，
因为他当中有人夸耀，他说我是跟彼得的，我是跟保罗的，我是跟阿波罗的。
然后保罗在第一章也处理了这一个问题，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已经处理了这个问题。
从这第七节这几个问题里，
但由第七节的这几个问题，
我们也看见他们蛮以自己对神的认识觉得骄傲，
我们都觉得他是对自己，他们是对于自己对于神的认识感到自豪，
他们也为了他们当中有许多的恩赐他们在那里骄傲，
他们为了自己当中的很多恩赐感到自豪，
他们为了他们拥有的他们在那里骄傲，
他为了他们所拥有的感到骄傲。
如果你仔细的在看 这第七第八节的时候，
如果你仔细来看一看第七第八节，
你会看见哥林多教会的文化，
你会看见哥林多教会的文化
是一个自主的一个文化，
是一个自主的文化，
自主
自足的文化，
而且是一个自我决定前面方向的一个文化，
而且是一个自己决定自己前面方向的文化。
但是当我们听见的时候，
但当我们听见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说，哎，这好像也是蛮熟悉的一些话呢？
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些是一些很熟悉的话语呢？
我们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也有同样的夸张？
我们会不会我们发觉自己也有同样的夸张？
夸张我们有的东西，
夸张我们自己所有的，
我们里面有的恩赐，
我们教会
里面
有
的
恩赐，我们有的才能，
我们有没有有时候听见人说这种话？
我们会不会听见其他人的？
如果我们要做的话，
如果我们去做，
我们一定做得到，
我们就一定做得到。
钱吗？
钱
啊，不是问题，
不会是问题。
你看我们已经所成就的一切，
你看我们已经成就了的一切。
在最近的时代周刊有一篇的文章，
在最近的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
他讲到在北美的基督徒，
讲到在北美的基督徒
喜欢听的信息是什么，
所喜欢听到的信息是什么？
信息就是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有经济上的成功，
信息就是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有经济上的成功。
只要你将你的思想一放准的话，一看准的话，
只要你将你的思想目标放准的话，
你就一定会更加的富裕，
你就一定可以更加的富有。
我们也喜欢听一些的信息，
我们也都喜欢听一些信息，
如 Houston 的有一个传道人说的，
好像 Houston 有一个传道人这样
说，他说地就是圣经的信息，
他说地就是圣经的
信息，教会就是要有地，
教会就需要有地，
他说这就是旧约的那一个信息，
这个就是旧约的信息。
我想如果你看几个礼拜前的时代周刊，你都会看见这些的话语，
如果你在几个礼拜前看时代周刊，你就会见到这些话语。
我们喜欢听到的信息，
我们所喜欢听到的
是讲到我们的自足，
是讲到我们的自足，
我们的能干，
我们的能干，
只要我们下决心，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
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们就一定可以做得到。
但是保罗的回应是什么？
是保罗回应是什么？
保罗对哥林多的这个文化的回应，
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这个文化，
在第九、第十、十一、十二、十三，他这里有这些的字句，好像定了死刑的人成了愚笨的，我们软弱，我们倒被轻视，我们还是又饥又渴，衣不蔽体，又挨打，又没有栖身的地方，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遭受迫害，逼害，被人毁谤，人还是把我们当作世上的乐趣，万物的杂质。保罗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服侍？
保罗在这里所讲到是怎样的一个服侍？
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的文化？
保罗在这里提到是一个怎样的教会文化？
是一个极端卑微的一个文化，
是一个极端卑微的文化。
当被人虐待的时候，
当你被人虐待，
被人错待的时候，
被人错待，
保罗说我们还要去祝福他们。
保罗说我们仍然去祝福他，
没有钱，
没钱，
甚至健康也没有，
甚至没有健康，
也没有居住的地方，
没有居住的地方。
这是一个卑微的，是一个羞辱的一个服侍，
是一个卑微，是一个羞辱的服侍。
但是当你看这些字句的时候，
但当你看见这些字句的时候，
是不是就叫我们想起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服侍也是如此的？
是不是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服侍也都是这样的呢？
他说天空的飞鸟有窝，
他说天空的飞鸟有窝，
地上的狐狸有洞，
地上的狐狸，
但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但是人子却连枕头的地方。
你看他的一生，
你看耶稣
他的服侍，
他的服侍
就是那卑微的，
就是那个
就是那羞辱的，
是羞辱，
也是那极端谦卑的一个服侍，
也是极端谦卑的服侍。
今天在国内有许多的地方，
今天在国内有很多的地方，
信徒仍然的经常的受到干扰，
信徒仍然经常受到干扰。
有一个教会，
有一个教会
带了他们五十多位的会友，
带了五十几个会友
要去一个地方退休，
要去一个地方退休。
当他们到那里的时候，
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
国家的公安局已经有人到了，
国家公安局已经有人去到那里，
叫他们回头，
叫他们翻转头。
或者有一次，
有一次
他们要去某一个地方的旅馆，在那里有个退休会，
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旅馆要有一个退休会。
当他们一搭进门的时候，
当我们一踏入门口，
他们看见这一个旅馆的经理就拿起电话要打，
他就看见那个旅馆的经理拿起电话，
然后他们就跟他说，
然后他们跟他说，
你不需要打这个电话，
你不需要打电话，
我们自己走就可以了，
我们自己离开就可以了。
再按照西方的标准，
在按照西方的标准，
这不单只是一种的威胁，
这个不单只是一种威胁，
这也是一个相当羞辱的侍奉，是不是？
这个也是一个很受羞辱的侍奉。
试想一下，
你试试
你们这一个团契，
如果你这个团契
要去某一个地方退休会，
去某一个地方参加退休会，
当你去到的时候，
当你去到的时候，
有人告诉你说，
有人告诉你听，
不需要，不要来了，
你不要来了，
还是回去好吧，
你不如回家吧。
你想想这种所带给你的那种的羞耻，
你想想这句说话带给你的羞辱。
而又想到在那两个城市遇到的一些传道人，
我又想起在那两个城市遇到一些传道人，
他们没有一些很美丽的衣服，
他们没有很光鲜的衣着，
如果他来到我们当中的话，我们还要再多看一眼，
可能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大家都会望多他几眼，
他们也没有一些令人吸引的那种的容貌，
他们都没有那个令人吸引的外貌，
没有从开始到末了就对着你是一种的微笑的那种的样式，
也都不是由头到尾都对着你微笑的那种样式。
按照我们西方在美国的一些的标准，
按照我们在西方或者美国的标准，
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是谁，
我们会觉得这个是谁啊。
但是当你开始认识他们的时候，
但是当你真的开始认识他们的时候，
你不单是看见他们生命的艰苦，
你唔单止睇见佢哋生命上嘅艰苦，
同时你也看见他们因着服侍所经历的痛苦。
亦都睇见佢哋因住服侍所忍受
嘅。许多的人因为服侍神，
好多人因为服侍神，
他们在那里忍受了精神跟身体上的痛苦。
佢哋喺嗰度忍受精神同埋身体上嘅痛苦。
他们经常生活在一些不安的状况之下，
他们经常是生活在不安的状况底下。
这一个礼拜天在这里聚会，
这个礼拜日在这里聚会，
但是绝没有保证下个礼拜天同一个时候会在同一个地方聚会，
但是绝对是没有保证下一个礼拜日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可以继续聚会。
当我听到一些他们的经历的时候，
当我听见一些他们的经历的时候，
就叫我想起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
就叫我想起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说话。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跟他们一起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同我们一起在研读这段经文，
看见他们那些默默的在那不作声，在那里点头，在那里流泪，
看见他们默不作声在那里点头或者流泪，
这是一个羞辱的并且是一个极端谦卑的一个服侍，
这是一个羞辱并且是极端谦卑的服侍。
我时常在这一次提醒自己，
我时常在这里提醒自己，
每当自己觉得我们这个教会还不错的时候，
每当自己觉得我这个教会仍然是挺好的时候，
但我们觉得蛮舒服的时候，
当我觉得开始舒服的时候，
觉得我们要纪念到一些在远方的弟兄姐妹，
我就要纪念到我们在远方的弟兄姐妹，
来我们再一次带回到圣经所说的那种的服侍是如何的，
当我们再一次回到圣经讲到服侍究竟是怎样的。
然后保罗在第十四节，
然后保罗在第十四节，
他解释给哥林多的教会，
他解释给哥林多教会，
他说我上面写的这一些，
他说我上面所写的，
我用讽刺的方式来写，
我用讽刺的方式来写，
不是来羞辱你们的，
不是要来羞辱你们，
那是因为我爱你们，
那是因为我爱你们。
是，所以他，然后他又说，
然后他又说，
虽然你们在基督里有上万的启蒙教师，说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做你们的老师，但是做父亲的却不多，因为我是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生了你们。保罗说，因为我将福音带到你们那里，
保罗说因为我将福音带给你们，
所以你们认识了耶稣，
所以你们认识了耶稣，
所以对保罗来说，
所以对于保罗来说，
哥林多的弟兄姐妹，
哥林多的弟兄姐妹，
就是他借着福音所生下来的孩子们，
就好像是他藉着福音所生下来的孩子，
因此他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儿女一样，
因此保罗将他们当成是自己的儿女。
然后这一个父亲儿女的关系的特点在哪里呢？
而这个父亲儿女的关系又特别在哪里呢？
在十六节保罗说，
在十六节保罗说，
所以我劝你们要效法我，
所以我劝你们要效法我。
我在国内上课的时候，
当在国内上课的时候，
我就问同学，我说我们因为是教的是讲道学，
因为教的是讲道学，我就问同学，
我就说能不能够给我一个比喻，
可不可以说给我一个比喻，
为什么我们做信徒的要更加的像耶稣，
为什么做信徒的要更加像耶稣呢？
然后有一组就这样子的说，
有一组就这样讲，
做儿子的，做儿女的要像爸爸是天经地义的事，
作为儿女的要似爸爸是天经地义的事，
因为你是他的儿女，
因为你是他的
儿子，你是他的儿子，
因为你是他的儿子，
你是他的女儿，
你是他的女，
你就要像他，
你就是要似他，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有什么需要比喻的呢？
有什么需要比喻的呢？
因为所以保罗说，因为我是你们的父亲，属灵的父亲，
所以保罗说因为我是你们属灵的父亲，
所以我要你们效法我，
所以我要你们效法我，
所以我要你们来以我做你们的榜样，
所以我要你们以我为榜样。
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要效法他的忠心，
我们要效法他的忠心，
要效法那他那种谦卑的服侍，
要效法他那种谦卑的服侍。
但是在这一段的圣经里说，
但是这一段圣经里面，
作为神的仆人，
作为神的仆人，
作神那个真理的管家，
作为神真理的管家，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榜样，
我们自己也要成为别人的榜
样，我们是要别人来看我们，
我们要别人看我们，
要别人来效法我们，
要别人效法我们。
我想这对我们当中许多的人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观念，
我相信这个对我们当中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陌生的观念。
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教会，
很多时候在我们教会，
在这个教会也好，在其他的教会也好，
无论这个教会或者其他教会，
我们经常的会说这句话，
我们经常都会这样讲，
我们千万不要看人了，
我们千万不要看人，
因为人会使你失望的，
因为人呢会令你
失望，所以你要看上帝，
所以你要看神、
哦、我们当然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当然能够明白这句话，
因为当你在注目在看人的时候，
因为当你注目在人的时候，
人迟早会令到你失望，
人是迟早，
所以你要去看上帝，
所以你要定睛在神身上。
但是这好像不是哥林多的教导，是不是？
但这个好像不是保罗对哥林多的教导。
保罗在这里说什么？
保罗这里说什么？
他说所以你们要效法我，
他说所以你们要效法我，
你们要来当我做你们的模范，做你们的榜样，
你们要将我当为你们的模范和榜样。
但然后保罗在十一章第一节又清楚的又说，
然后保罗在十一章第一节又清楚地说，
你们应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你们应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但是同时圣经的教导，
但同时圣经都教导
说你们来要效法我，
说你们要效法我，
你们要彼此的来效法，
你们要彼此的效法，
要做大家的榜样，
要做大家的榜样，
你怎么样像耶稣，
你怎样像耶稣，
人家也要学你一样的怎么样来像耶稣，
人家都好像你这样一样像耶稣。
对，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
我们在自己的家庭里，
我们要做那一个的榜样，
我们要做这个榜样，
我们要跟我们的儿女说，
我们要跟我们的仔，
我们要跟我们的配偶说，
我们要跟我们的配偶，
你要来看我，
你要来看我，
你要来效法我，
你要来效法我，
好像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
就好像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在工作的地方，
我们在工作的地方，
我们在学校，
在学校，
我们在这一个的教会里，
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对人说，
我们要对人说，
你要来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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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来看看我，
要以我做你的榜样，
要以我为你的榜样，
我怎么样像耶稣基督，
我怎样效法耶稣，
我怎么样去学像耶稣，
我怎样学像耶稣，
你也要像我一样的去学像耶稣基督，
你都好像我这样去学像耶稣。
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
这个就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
无论我们喜不喜欢，
但是以保罗说，
但是圣经里面保罗说，
你们要效法我，
你们要效法我，
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然后保罗在这段经文里，
然后保罗在这段经文里
又提出了几点是我们要效法的内容，
又提出了几点是我们要效法的内容。
在第十七节，
在第十七节
他讲到提摩太要到你们当中，
他说到提摩太要到你们当中，
他要提醒你们我在基督里是怎样行事为人，正如我在各处教会所教导的一样。保罗说提摩太要到你的当中来，你们的当中，
保罗说提摩太要来到你们的当中，
然后呢提摩太会提醒你们是有关我的事情，
然后提摩太要提醒你们关于我的事，
什么事情呢，
究竟是什么事呢，
是我怎么样的行事为人，
就是我怎样行事，
然后跟我的教导，
和我的教导
都是一致的，
都是一致的，
这是提摩太会告诉你们的，
这个是提摩太会告诉你们的，
会讲到我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会讲到我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我们做别人的榜样，
我们作为别人
的榜样，我们要别人效法我们，
我们要其他人效法，
效法的什么，
效法什么，
就是效法我们在主里的那个言行一致，
就效法我们在主里面的言行一致。
也大概在一个月前，
大概一个月之前
这个 Newsweek 有一个特别有关格培里的报道，
Newsweek 当中有一篇关于格培里的报道，
有五十年的时间，
有五十年的时间，
格培里中心的在美国这世界各地在那里传福音，
格培里中心的在美国甚至世界各地去传福音，
无数的书跟文章都写到有关他的服事，
无数的文章或者书都提及他的服事，
他也有一些对他非常挑剔的批评者，
也有一些对他的服事非常挑剔的批评者，
但是就是在那些人的当中，
就是在那些人的当中，
他们都承认的一件事，
他们大家都一致的，
就是格培里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一个传道人，
就是格培里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传道人。
我们身为神的仆人，
我们身为神的仆人，
我们也是要在别人的面前将来言行一致做一个榜样，
我们都在其他人的面前做一个言行一致的榜样，
我们要别人来看我们，
我们要其他人看
我们，要别人来效法我们，
要其他人效法我们，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的教导，
和我们的教导，
我们所做的，
我们所做的，
和我们所讲的，
和我们所讲的，
那一个的一致
是要一致的，
我们要在我们工作的地方，
我们要在工作的地方，
在我们的家庭里，
在家庭里，
在我们的教会里，
在教会里，
要别人看见我们言行一致 致的这个榜样，
都要其他人看见我们言行一致的榜样。
这一个榜样的另外一面，
这个榜样的另外一面，
保罗在这里提到说，
保罗在这里提到说，
他说你要我来的时候，
他说你要我来的时候，
是带着一个形状来呢，
是带着一根形状来呢，
还是带着温柔和爱心，
还是带着温柔和爱心？
这个温柔和爱心，
这个温柔和爱心
是圣灵的果子，
那是圣灵的果子，
在我们的生命里，
在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不单只要像耶稣的温柔，像耶稣的有爱，
我们不单只要像耶稣那么温柔，好像耶稣那么去爱，
我们也要人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看见这个温柔，看见这一个爱心。
我们都要其他人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看见这份温柔和爱心。
不是看那个人有没有温柔，那一个人有没有爱心。
不是看那个人有没有温柔，那个人有没有爱心。
乃是我有没有温柔，有没有爱心。
那是看我有没有温柔，我有没有爱心。
保罗也提到。
保罗也提到。
当我来的时候。
当我来的时候。
你要我是带着形状来的呢？
你要我是带着形状来啊。
保罗的意思。
保罗的意思。
在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问题。
在哥林多教会
有很多的行为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
有很多行为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
如果保罗说，如果我来的时候你们还没有悔改的话。
如果我来的时候你还没悔改的话。
我也会责备你们。
我就会
责备你们。我要指责你们。
我就要指责你们。
哦，这是我们没有人喜欢做的，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没有人喜欢做的。
我们都喜欢大家开开心心的一起的敬拜神。
我们都喜欢大家开开心心的一起敬拜神。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
但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要做的榜样的其中的一个。
我们作为榜样其中一个要求，
就是当看见有错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看见有错的时候，当
看见行为是与圣经的教导是有抵触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某些行为和圣经的教导有抵触的时候，
我们也有责任要站起来，
我们有责任要站起来，
将这个错误指出来，
将这个错误指出，
导致悔改，
导致悔改，
导致改变，
导致改变。
当然在今天这个时代，
当然在今天的世代，
我们已经不太多谈榜样模范了，
我们不太喜欢谈榜样和模范，
我们也不多谈英雄了，
我们都不喜欢说英雄，
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
因为过去几十年，
大概从60年时代开始，
大概由60年代开始，
我们都曾经有过我们的英雄，
我们可能都有过我们自己的英雄，
我们的榜样，
我们的榜样，
甚至我们的偶像，
甚至我们的偶像，
然后在这几十年来，
然后几十年
我们也看见我们那一些的榜样，
我们就看见我们的榜样，
我们那些的英雄，
我们的那些英雄
如何一个一个的失败，
怎样一个一个的失败，
然后令到我们的灰心，令到我们的失望，
令到我们感觉到灰心和失望，
导致我们今天就不再谈任何的榜样，也不谈任何的英雄了，
导致我们今天不再讲英雄榜样，
因为我们看见太多的失败，
因为我们看见太多的失败，
不单止我们不愿意有任何的模范，
不单止我们不愿意有任何的模范，
不愿意有任何的英雄，
不愿意有任何的英雄，
我们更加在那里抗拒自己要成为别人榜样的那一个观念，
我们更加是抗拒自己要成为别人的榜样的这个观
念，所以我们跟人说你只要像耶稣，你要看耶稣就行了，
所以我们跟其他人说你看耶稣就行
了，你不要看人啊，
你不要看人啊，
但是好像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
但是圣经的教导就不是这样，
不错，我们要看神，
没错，我们要看神，
我们要注目的来看耶稣基督，
我们要注目在耶稣基督，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要像他，
我们要像
他，但是同时，
但同时
保罗在这里的教导，
保罗在这里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楚，
我们要成为别人效法的那一个榜样，
我们也要成为别人效法的对象，
他们要效法我，
他们要效法我，
效法我，我们
效法我们，
好像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一样，
就好像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一样。
在国内的时候，
在国内的时候
有一个时间跟一位弟兄有一个蛮好的对话，
有一段时间有机会跟一个弟兄有一个好的对话，
我们就在那里谈了一下在美国的华人教会跟在国内的教会的不同的地方，
我们就讲到美国华人教会和国内教会一些不同的地
方，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就说，
他说薛牧师啊，
他说薛牧师啊，
你们在美国，
你在美国
你们很讲理论的
啊，是主要讲理论，
你们就是说神爱你，
你们就说神爱你
啊，神祝福你
啊，神祝福
你啊，神的恩典都临到了你身上 上，
神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
所以呢，因为你们这样子的教导，
所以因为你这样教导，
所以信徒们怎么样呢？
所以信徒是怎样呢？
每一次来到礼拜堂，
每一次来到礼拜堂，
就在那里享受啊，神爱我了，神又祝福了我。
就在那里享受神爱我，神也在那里祝福了我。
他说我们在国内的教会怎么样？
但我们国内的教会，
我们在强调我们的责任感。
我们在这里强调我们的责任感。
所以每一次来教会，
所以每一次来教
会，每一次在查经，
每一次查经，
我们都会说你要做这，你要做那。
我们都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
所以他说在国外的信徒，
所以在国外的信徒，
就是坐在那里领受一切一切的祝福，
就坐在那里领受一切的祝福。
然后国内的信徒，
然后国内
就拼命拼命的在那里做事，
就搏命在那里做事，
在教会里面不停的服侍，
在教里面不停的服侍，
牧师们也不停的服侍，
牧师在那里不停的服侍，
服侍到一个地步连家都没有时间去了，
服侍到一个机会连家都没有机会回。
然后我就跟他说，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某某，
我说某某，
好不好你来一下我们教会，
不如你来来我们教会，
你来骂一下我们好吗？
你来骂一下我们好吗？
当然我们都听见里面的那个 那一个幽默的一面，
当然我们都会听见这段对话里面幽默。
我相信我们读圣经的人，
相信我们读圣经的人
也是看见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把它分开来，是不是？
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将它分割，是不是？
当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研读神的话语，
我们知道神拣选了我们，
我们知道神拣选
了我们，他呼召了我们做他的儿女，
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那因此在他这个家庭的里面，
因此在他的家庭里面，
我们有不同的责任，
我们有不同的责任，
有些做长老的，
有些是做
是做执事的，
有些做执事的。
但是每一个人在这一个的大的家庭里面都有这一个家的一份子的责任，
但每一个人在这个家庭里面都有身为这个家庭成员的责任。
然后在我们今天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我们不单只是神的儿女，
我们知道不单只
并且我们也是他的仆人，
我们都是他的仆人。
不是只有某一些人在教会里面才是神的仆人，
不是只是某一些人在教会里面才是神的仆人，
不是只有传道人是神的仆人，
不是只是传道人才是神的仆人，
但是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他的仆人。
那每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他的仆人，
因此身为他的仆人，
因此身为他的仆人，
在今天这一段经文里，
在今天这段经
文告诉我们要做他的真理的一个好忠心的管家，
告诉我们听我们要做他真理的一个中心的，
我们要忠心的将他的真理把它分配分派给我们四周围的人，
我们要忠心将神的真理分配给我们身边，
我们要透过讲道，
我们要透过讲道，
透过教主日学，
透过教主日学，
我们要透过团契的查经，
透过团契的查经，
透过个人的分享，
透过个人的分享，
将神所给我们的真理把它传递出去，
将神所赐给我们的真理将它传递出去。
我们要身为这个忠心的管家，
我们身为这个忠心的管家，
我们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侍，
我们要带着一份谦卑的心，
我们要愿意来忍受承担那些服侍所带来的痛苦，
我们要愿意去忍受和承担服侍所带来的痛苦，
所带来的艰难，
所带来的艰难，
所带来的误会，
所带来的误会，
甚至所带来的一些的不愉快的遭遇，
甚至是带来的一些不愉快的遭遇。
我们身为那一个忠心的管家，
我们身为这个忠心的管家，
我们也要在那里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在那里效法主耶稣基督，
因为只有他是那一个最完整的最忠心的那一个神家的管事管理人，
因为只有他才是那个最忠心最完善的神家的管理人，
他是我们要模仿的，
他就是那位我们要模仿的，
是我们要去学想的学习的，
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但是不单如此，
但不单是
身为一个忠心的管家，
身为一个忠心的管家，
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榜样，
我们都要成为别人的榜样，
我们要跟周围的人说，
我们要跟周围的人说，
你们来看我，
你们来看我，
你们要效法我，
你们要效法我，
好像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
就好像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要别人来看我，
我们要别人看我，
看见我们里面的温柔，
看见我们里面的温柔，
看见我们里面的那个爱，
看见我们里面的爱，
也看见我们为了真理我们能够勇敢的能够站立起来，
看见我们为了真理我们能够勇敢的站起身。
请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祷告，
那我们用片刻的时间安静的来回应今天我们从神的话语所学习到的真理。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那我们在身为仆人的这个职分上，我们有哪些地方可能需要调整呢？可能我们有些人需要有一个更强的一个责任心，或者我们有人需要能够先整理调整自己的生活，好叫我们能够对人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好不好？你要按照圣灵在你心里面的感动，你来对他做该有的回应。